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转眼暑期过半，我们有关俄罗斯消暑度假的话题，今天和您接着聊一聊俄罗斯的金环。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俄罗斯的金环以及中国游客耳熟能详的几座金环城市，但实际上金环城市还有很多座，而且还各有特色。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您一起聊一聊其他的几座金环城市以及游金环的一些路线，希望这些对您能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那我们就先从上期谈到的这三个离莫斯科最近而且中国游客最熟悉的金环城市说起吧。这几座城市呢，从莫斯科出发的话，一天就可以游览完毕，当天去当天就能回到莫斯科，不需要在金环过夜。那从莫斯科的亚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出发，乘坐一个多小时的电气火车就到达了谢尔吉耶夫镇，每天大概有5个班次，票也不是很紧张，随时都可以走。
对，如果去谢尔吉耶夫镇一个地方，一日游时间很充裕，火车票价单程是300卢布左右。另外，莫斯科一共有9个火车站，都集中在莫斯科市中心，并且紧邻地铁站，所以一方面出行很方便，另一方面它火车站多，都是开往不同的方向，也分散了客流。
嗯，对，说到这几个火车站，它们本身也是非常美的建筑，要是您时间充裕的话，其实还是挺值得去看一看的。另外的两个城市弗拉基米尔和苏斯达尔可以串在一起一日游，也可以分2天游览。这回呢，就要从库尔斯克火车站出发了，先从莫斯科坐到弗拉基米尔站，票价根据火车的速度啊、级别都不一样的，有700-800卢布的，也有3000-4000卢布的，而且行车时间的差异也比较大一些，快的呢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吧就到了，慢的要3个多小时。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如果要去苏斯达尔，就要从弗拉基米尔坐汽车去了，因为苏斯达尔它不通铁路的，汽车的票价大概是100多卢布，1个小时之内就能到了。
但如果两个城市都想认真游览一番的话，那么建议在弗拉基米尔住一晚，这样时间不会太紧。如果只想走马观花，一天就够了。比如说我们当时主要的目的地是苏斯达尔，因为那儿的自然风光很美，所以我们在弗拉基米尔只是蜻蜓点水的看了一看。
嗯，说了这么多，可能您会问了，出去玩的吃住要怎么解决呢？其实啊，每个地方的景点、修道院的附近都有饭馆，包括修道院自己也有自己的餐厅，而且价格并不贵。另外呢，周围也有很多商店，随时都可以买到吃的东西。当地也有很多的民宿，如果担心语言障碍，也可以提前在网上找宾馆预订。
是的，现在到俄罗斯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很多中国网站也提供相应的住宿信息和预订服务。但值得给大家提个醒的是，自由行的话，您最好预订可以接待外国游客的酒店，不要住民宿，因为这和俄罗斯的落地签证政策有关系。另外，现在在网上订火车票也很方便，一般都是俄文、英语双语的。如果担心语言障碍，完全可以在网上提前预订车票，然后到火车站的自动取票机取票。
说了这么多离莫斯科最近的金环城市，您可能会问了，除了这三个之外，其他几个金环城市怎么去呢？那我们就按顺时针的方向给您继续介绍。
离开莫斯科，经谢尔吉耶夫镇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行的话，我们就来到了别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从谢尔吉耶夫镇到这儿只有公路，花300多卢布乘汽车40分钟就到了。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这个名字可能真的是又长又陌生。虽然这座城市比莫斯科城建得晚5年，但是在近1000年的历史中，它也同样见证了很多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历史古迹，包括老城中心的红场、环绕老城的土城堡，以及很多修道院和教堂。
对，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位古教堂或者古建筑的爱好者，那么来这儿参观游览一定会收获颇丰的。另外呢，这里还建了一些比较有趣味性的博物馆， 比如说有茶壶博物馆、熨斗博物馆、手工艺博物馆，还有面具博物馆等等，也是为这个小城增添了不少活力。如果您更钟爱俄罗斯的自然风光，那就一定要去看一看美丽的普列谢耶夫湖，它是伏尔加河上游最大的咸水湖之一，也是别列斯拉夫尔国家公园的主要风景区。想当年，彼得大帝就是在普列谢耶夫湖岸建立了第一支少年军团舰队，为后来的俄罗斯海军舰队是奠定了基础。
对，而且每年夏天，普列谢耶夫湖也是风筝冲浪爱好者的天堂，很多体育爱好者会来到这儿体验水上冲浪的刺激。
离开别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下一站就是大罗斯托夫了。汽车的参考票价是250卢布，一个半小时之内就能到达。大罗斯托夫的市中心有一个非常壮丽的白石内城，时至今日依然是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充满了俄罗斯的古文化气息。每家的木窗花饰都是不一样的，特别的精致漂亮。它是可以说是17世纪建筑的瑰宝了。现在呢，每到周末都会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去逃离喧嚣的都市生活，来到大罗斯托夫来过周末。有的人甚至在这儿还有自己的私人别墅。傍晚的时候站在涅罗河畔，看着大罗斯托夫坚不可摧的古城堡，还有天边的晚霞，它是相映成辉的。会有一种非常惬意而且特别心旷神怡的感觉。
告别大罗斯托夫，我们就能来到下一站亚罗斯拉夫尔。可能这个是各位听众最早触碰到俄罗斯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您兑换卢布的时候，面值为1000卢布的纸币背面的教堂就在亚罗斯拉夫尔。
对，这座教堂呢叫圣约翰教堂，是亚罗斯拉夫尔最美的教堂之一。我记得当初啊，我看着就手里各种面值的卢布的纸币，就特别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上面所有的地方都逛一遍，可惜这个愿望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
没关系，你还有的是时间。说到这个亚罗斯拉夫尔，其实和咱们前面介绍的几个金环城市还真不一样的。它是伏尔加河上游地区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伏尔加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也是金环上最大的城市。同时它也是伏尔加河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号称俄罗斯的佛罗伦萨。
而且因为它和咱们下一站的科斯特罗马都是地处伏尔加河畔的城市，所以气候条件还是相当宜人的。
从上一站大罗斯托夫到亚罗斯拉夫尔，同样也可以乘坐很方便的电气火车，40到5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就到了。根据级别的不同，票价低的有400多卢布，高的呢要3000多卢布。如果到亚罗斯拉夫尔游玩，一天游览时间可能会有点紧张，不过选经典的景点参观，比如主义圣容大教堂就可以了。亚罗斯拉夫尔1000周年纪念碑，还有先知约翰大教堂、圣母升天大教堂，这些就足够了。
对，确实是要提前规划，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下一站呢，就是科斯特罗马，它的名字起源于篝火一词，它始建于12世纪，游人呢可以参观到伊万·苏萨宁纪念馆、古老的贸易市场，还有伊帕基耶夫修道院这些古迹。它是离莫斯科最远的金环城市，如今呢是科斯特罗马州的行政中心，重要的河港，它是伏尔加河游船的一个重要的景点之一。这里呢是以纺织业还有首饰加工业著名。从上一站到这里呢，大约是要乘坐2个小时左右的汽车，票价一般是在170到290卢布之间，当然也有300多卢布的。当然这个两地之间也有火车，票价低的有400-500卢布，高的有1000多卢布，而且时间一般是2个多小时，甚至将近3个小时，所以可能还是汽车更划算一些。
如果我要是去科斯特罗马的话，我一定要去看看那里的首饰加工厂，这个非常感兴趣。接下来呢，伊万诺沃可能就是对中国游客来说最有意思的地方了，因为这里有一座中国人并不陌生的建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大家记得电影《红樱桃》就是取材于国际儿童院的。
对，我记得小时候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看红樱桃。这个国际儿童院它是建于1933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建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寄宿制学校，被送过来的孩子呢，其中就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比如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等，他们的孩子都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如今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由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技部主管，正在向打造一个国际教育示范中心的目标去努力。现在在这里就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来自俄罗斯的不同地区，外国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叙利亚、乌克兰以及一些非洲的国家。
对，这些年随着中俄关系越来越好，来伊万诺沃参观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他们院方也表示，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原则上愿意向中国游客开放。从科斯特罗马到伊万诺沃需要坐3个多小时的火车，票价是600至1600卢布不等。
在经过苏兹达尔和弗拉基米尔之后，就又回到莫斯科了，所以金环这一圈我们就逛完了。
对，所以如果要想认认真真把金环的每个城市都逛一遍的话，一个星期的时间真的是不够的。如果想节约时间，那么完全可以从中选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城市。
是的，因为对于一般的外国游客而言呢，可能金环只是反映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古城，它再美看多了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视觉疲劳的感觉。但是要知道，从13世纪莫斯科成为公国的都城，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在莫斯科悠久的历史中，包括它那些非常宏伟的建筑中，都是浸润着这些金环城市的印记的。所以说游览金环对于您深入的了解俄罗斯文化一定有着特别的意义。听众朋友们，有关金环的话题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金环的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发现属于自己的俄罗斯印记。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